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祈求战争，他还警告说美国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如何对朝鲜周日进行的最新核实验做出反应，这是平壤第六次也是最强的一次核实验。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星期二宣布终止幼年来美暂缓季节计划，该计划让在未成年时非法入境的美国人士可以不被递解出境。中国时间9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来关注朝鲜核危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早上针对朝鲜周末举行的行动举行了紧急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在会议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祈求战争，他警告说美国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此外，黑利大使还驳回了中国提出的用美韩冻结军演来换取朝鲜冻结核活动的倡议。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巴舍尔的报道。
Today at the United Nations, we heard a strong message from U.S.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一在联合国发出了强烈的信息。他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祈求战争。他还警告说，尽管美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耐心是有限度的。朝鲜星期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安理会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黑利在此发表了这番讲话。星期一有报道说，朝鲜正在进行另外一次导弹试射。黑利大使说，现在是穷尽所有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危机的时候了。这意味着安理会迅速在此制定尽可能强硬的制裁措施。黑利指出，美国将散发一份新的制裁决议草案，由安理会本星期进行讨论。他希望下星期一能够表决。在朝鲜问题上，安理会的外交官们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制裁的领域了。石油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纺织品制造也是重要创收来源。安理会还可以探讨把新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冻结资产或禁止旅行的名单。安理会最近一项对朝鲜的制裁是在一个月前通过的，包括禁止从朝鲜进口煤、铅、铁和海鲜，这影响到朝鲜出口数十亿美元的收益。韩国和日本以及几个安理会成员的代表也呼应了美方的立场，要求国际社会对朝鲜实行强有力的制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谴责了朝鲜的行动，并呼吁朝方停止这样的活动，但是他也重申了中国的立场，指出这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他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朝鲜半岛出现混乱引发战争。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表达了国际社会担心这场危机正在扩大。他说，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到了最严峻、最戏剧化的阶段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地区和平因此受到严重威胁。他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头脑，不要采取任何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And he urged the parties to maintain a cool head.
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通了40分钟的电话，两人同意取消对韩国导弹筹载量的限制，并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韩国政府官员说，文在寅总统呼吁联合国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以强硬的措辞谴责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他称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最新的核试爆之后警告说，任何国家只要与朝鲜做生意，美国就会中断与之的贸易关系。中国批评说，这种做法将会危及美中贸易。
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如何对朝鲜周日进行的最新核实验做出反应，这是自2006年以来平壤的第六次也是最强的一次核实验。平壤藐视国际社会发出的所有警告，不顾联合国最新制裁而进行了这次实验。
朝鲜星期日使用的炸弹给东亚地区带来比平壤以前的试验更大的震动。 国际社会正在讨论如何阻止北韩这种蔑视做法的对策。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dealt with many sanctions.
安理会进行了很多制裁，制裁似乎并没有将朝鲜限制在其核武计划可接受的条件内。我们怎么办呢？这可能是很重要也很棘手的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中国利用其对平壤的影响力来遏制其核野心，但星期天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在这方面乏善可陈，朝鲜正在给北京带来尴尬。川普说，他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停止美国与所有跟朝鲜开展业务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那肯定会包括朝鲜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的金东吉分析说，朝鲜的核试验正在给中美带来隔阂，也推动了韩国社会的分裂。他说，美国对这一紧张局势负有责任。
America by deploying the Saad in South Korea.
美国通过在韩国部署萨德，让中国人民和政府认为战略平衡被打破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与美国是一致的，这就自然使中国和韩国疏远，也自然让中国和美国疏远。所以对北韩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战略意义的收获。
这位中国分析人士说，朝鲜急不可待地发展核武器是因为他认为四面受敌。他说，美国、日本和韩国需要加强与平壤的对话，并努力减少朝鲜的安全顾虑。川普发推文说，绥靖政策对北韩不起作用。他表示会和他的军方将领们讨论其他选项。大多数西方领导人认为对朝鲜半岛没有军事选项。
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小，军事打击可能会让韩国大部分人口消失，即使是使用传统武器。所以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欧盟领导人要求对平壤进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确保实施制裁方面责任最大。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同声谴责朝鲜最新的一次核试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星期天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准备好与行政部门合作，支持政府的全方位的战略，不仅遏制朝鲜，还要给予区域的盟友更多的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在声明中呼吁对朝鲜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国防部部长马蒂斯星期天与川普总统会晤之后说，美国并不寻求彻底的消灭朝鲜，但是美国有很多选项可以这样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的成员库恩斯呼吁川普总统密切与国会合作，倚重白宫的国安和外交团队，并持续与联合国和中国合作，向朝鲜施加更加严厉的制裁，同时积极地强化美国的反导弹防御能力。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丁参议员主张美国政府继续向中国及俄罗斯施压。美国两党议员一致支持利用经济制裁来迫使朝鲜改变做法。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担心，如果朝鲜真的研制出了氢弹，朝鲜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将会大幅度的升级。我们来听一下。
利用经济杠杆来打击朝鲜和任何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和公司，他们几乎都依靠美国的金融体系，因此切断资金是另一个重要的制裁措施。
能否控制朝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朝鲜经济大部分都依赖于中国，所以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提供帮助。正如总统所说，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还有就是美国是否愿意制裁仍然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公司。
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而这次核试验的时间恰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的当天，这给东亚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在中国，十九大即将召开，而中共的政策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采访了《金融时报》北京分社前社长马立德，下面我们就连线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平常你好，我们知道马立德呢，他除了是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以外呢，他也曾经在金融时报的华盛顿分社担任社长，可以说他对中美关系呢是非常的了解的。那么现在我们谈到中美关系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就在我问到他这个朝鲜因素带来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认为朝鲜对于中国和美国都带来了威胁，但是两个国家担心的原因并不一样。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The US might 最终美国可能会在朝鲜的导弹攻击范围内，但中国与朝鲜的问题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威胁，不是军事威胁，而是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和政权的瓦解。对任何一方来说，朝鲜都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我认为需要和朝鲜对话，不能不对话，要想办法对朝鲜进行威慑，不只是军事威慑，也需要寻求金融制裁，像冻结朝鲜在澳门的银行的资金一样，要利用一切办法向朝鲜施加强大的压力。我认为这就需要中国的介入。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一次朝鲜的核试验呢，就是在习近平主持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开幕的当天。那么中国下一步是否会采取行动，还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但是呢，目前中国的政策似乎是并不明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下个月十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了，马立德他就认为呢，这一次的十九大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Long experience tells me don't make any predictions.Because you look like a fool, you'll inevitably get it wrong.
我自身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做任何预测，这会让你像个傻瓜。预测必然会出错。我们都知道这些传言，王岐山会不会留任？政治局常委会不会从七人减到五人？会有年轻人被提拔，让人大吃一惊吗？习近平会提名继任者吗？还是会为自己连任留下余地？问题太多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习近平让我们预期到意料之外的事会发生，因为在会议之前，他的手下就很清楚地表示，那套老规矩，比如退休年龄等等，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习近平大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这是其一。另一个问题更难回答。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多年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了，在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两个是他的人，只有两个。假如明年所有常委都是他的人，他到时候还有什么要做，而现在又做不了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解答。
Let's say he has everybody next year. What can he do then that he can't do now? That for me is not an easy question to answer.
那除此之外呢，马立德也认为日本在中美关系中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他在新书《亚洲的反思》叫做 Asia's Reckoning 中呢，他就检视了当今的中国、美国还有日本其中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这样的多边关系对于亚洲的局势的影响。那么在我和马立德的访谈中呢，他还谈到了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前景，就包括两国的人民对于彼此的看法的转变以及其中的原因。那么另外呢，他也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是这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呢？我们会在近期为您播出与马立德访谈的更多内容，也请您留意关注屏障。
好的，谢谢考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星期二宣布终止奥巴马时期的移民政策，叫做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叫做 DACA。该计划允许未成年时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免于被递解出境。有关官员说，终止 DACA 将会有六个月的缓冲期，给予美国国会时间去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川普总统也可能会改变主意，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通过为符合条件的人提供为期两年而且是可以延期的工作许可，使近80万人暂缓被遣返。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承诺废除 DACA 计划，他就职后把该议题称为他担任总统以来所来面对的最困难的议题。
是我们刚刚提到，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9月5号宣布终止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该计划让在未成年时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可以不被递解出境。美国之音的记者早些时候采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中心主任肯特黄，他认为将受过美国教育栽培的年轻移民遣送回国，对美国社会来说是巨大的损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are 800,000 young people who have qualified for DACA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有80万年轻人有资格参加被称为 DACA 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项目。这些年轻人在小的时候被带到美国来，很多还是婴儿、学龄前儿童、小学生。美国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国家。自 DACA 修订案以来，这些孩子第一次不用活在被遣返的恐惧之中，并且被允许合法工作。对于这80万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他们从在地下经济而转于为更多经济层面做贡献，国家整体经济也因此受益。川普考虑废除 DACA 的这项举动十分绝情，而政府中一些极右翼分子对此表示支持，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川普对于 DACA 的最后决定，但这将对80万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以及美国整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在美国，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劳工节。劳工节是向美国所有劳动者以及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表示敬意的节日。洪水退去，更多的道路可以通行。一些之前被哈维飓风困在家里的人们开始出门加油和买食物。第17届美国国家图书节在华盛顿举行。这次的图书节上聚集了上百名作家和诗人分享他们的经历，其中也不乏华裔作家的身影。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如何对朝鲜周日进行的最新核实验做出反应，这是平壤第六次也是最强的一次核实验。川普总统预计将于星期二宣布终止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但会给这项计划六个月的缓冲期，让美国国会有时间去研究这一问题。
九月四号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工节，马里兰州的小城绿带城 Greenbelt 市政府举行了一场劳动节的游行，吸引了许多团体和社区的居民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动节，这天是联邦法定假日，庆祝全美工人为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巨大贡献。而从前一个周末开始，全美各地有着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在劳动节这天达到了高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里兰州的绿带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许多精心打扮的人参与今天的游行，一起来看一看。
今年是绿带城市政府举办的第62届劳动节游行活动，一共有106个团体参加，许多居民一早就带着小朋友站好观看的最佳位置。 这次的游行由绿带城警察局拉开序幕，平时在路上呼啸而过的警笛和消防车警报声，今天在队伍里悠闲地与民众的欢呼共鸣。市政机关人员和议员也喊着响亮口号，组队向民众问好。
绿带城在庆祝劳工阶层的努力上一直做得很出色，劳工每天为社会做出8小时的贡献，他们的付出非常重要。这个社区之所以这么棒，就是因为有这些很棒的人。
感谢绿带城市政府举办这场劳动节游行，我们在游行中看到了社区的紧密联系和重要性。
绿带城是个很友善的社区，这里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凝聚了社区里的每个人。
我喜欢这个游行，我从游行中得到好多糖果。
许多商家和社区团体也在游行中做出别出心裁的打扮，发放糖果饼干给小朋友。观赏游行成为许多家庭每年的固定行程，也增进了社区居民的向心力。
劳动节自1894年起成为了国定假日，过去美国工会在这一天集结美国的工人上街游行来争取更多的权益，而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劳工权益的保护越来越完善，这天的游行队伍也变得更像是欢乐的嘉年华会。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发自马里兰州的报道，时间召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德州洪水的灾后复原工作继续进行，尽管休斯顿一些大坝附近的水位仍然较高，但是城市里大部分地方的水位都在下降。一些之前被哈维飓风困在家里的民众出门购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在休斯顿西南部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区里，一家英文名为 Welcome 欢迎的华人杂货铺在哈维飓风后有了新的意义。
路都通了，那也是很高兴的。
这间华人商店从加州和纽约进货，在哈维飓风最厉害的时候也只歇业了一天。
也没预见到这东西会这么厉害，可能很多客人他现在有缺很多的东西，很多那种好像是老美那种店，他很多都是没有开门。
哈维飓风袭击休斯顿已有一个星期，许多顾客最需要的是新鲜水果、蔬菜和肉。
我们决定来这家亚洲超市买一些鱼和土豆面粉，我们吃许多亚洲食物，所以常来这里。
柯利说，他家属于风灾中比较幸运的。
我知道这边有房子被飓风摧毁了，有的人家被水淹了，但是我们家是安全的。
休斯顿有的区域被洪水切断，道路不能通行，导致汽油和食物缺乏。在一些被顾客抢购的商店里，有迹象表明休斯顿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常态。顾客卡马苏贝迪在山姆俱乐部商店拍摄的照片显示，面包已被抢购一空，其他商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担心饮用水被污染的人们还在储备瓶装水，直到城市恢复秩序。来自尼泊尔的萨利塔·萨普科塔表示，很高兴自己可以出门了。萨利塔说，他被困在家里3天，不能上班，日常活动也取消了，而今天是飓风后他第一次出门。不过休斯顿这片区域并没有经历最严重的飓风。
真的很高兴这个餐厅上这里没有事情，其他都是还见到很多，就是大家都是亚洲人都可以出来买菜呀。
我认为情况正在恢复正常，这也是我们所祈祷的，生活可以复原。我们爱休斯顿，我们是休斯顿人。
这些休斯顿人表示，在经历了这样可怕的自然灾害后，他们需要一颗平常心。不过休斯顿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真正恢复正常。美国之音伊丽莎白里休斯顿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一推翻了去年11月的裁决，认定波音公司从华盛顿州得到的税收减免待遇并没有明确的贸易指向性，不属于世贸组织规定的非法补贴。世贸组织的上诉法官认为，华盛顿州给波音提供的优惠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出口，只是为了把该公司把飞机组装厂留在本州，不属于可控诉的补贴范围。路透社说，这一决定是对欧盟的一个打击，欧盟与美国在空客与波音两大飞机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方面一直存在贸易摩擦。
伊朗一家上诉法庭维持了对一名美国人、两名伊朗裔美国人以及一名来自黎巴嫩的美国永久居民所判处的十年刑期，他们都受到了间谍罪的指控。这四人包括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学生王希月、印第安纳大学伊朗问题专家侯赛因巴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家法庭的裁决反映出伊朗强硬派的立场。
第十七届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节9月2号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这次的图书节上聚集了上百名的作家和诗人分享他们的经历，其中也不乏华裔作家的身影。
第十七届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节于9月2日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这次的图书节汇集了100多位作家和诗人前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其中也不乏华裔作家的身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每年一度的美国国家图书节由国会图书馆赞助，免费向公众开放。最初由前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2001年发起，旨在鼓励美国民众的阅读热情。第十七届美国国家图书节涵盖科幻、童话、历史、诗歌、现代艺术等领域，老少读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心仪的作家，还有机会与全美乃至全球最畅销书的作者见面互动，索要签名。美籍华裔作家陆希卫出生于中国无锡，五岁时来到美国。他的系列作品《传奇》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位，是目前最有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家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虽然自己很早就离开中国，但是中国元素和亚洲元素依然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比如在小说《传奇》里，你可以在未来洛杉矶的街道上买到街头小吃，就像在中国比如上海一样，当人们参加葬礼的时候穿白色的衣服，就像在亚洲国家一样，所以我的作品里多少都有一些这样的细节。
此外，陆希卫还表示，独生子女的身份让他非常关注笔下角色的家庭关系。
因为这个原因，我发现我经常在书中探寻兄弟姐妹关系，我对有一个兄弟或姐妹是怎样的感觉感到好奇，我发现我总是会描述这些。
本次的图书节一共设立了10个展区和100多场主题活动，是今年全美最大的图书节之一。美国之音鲍荣、尼亚华盛顿采访报道。
有几十名中国偷渡客试图从墨西哥地道进入美国被抓获。有报道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偷渡客选择从拥有共同的漫长边界线的墨西哥进入美国。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最近从墨西哥通往美国城市圣迭戈的地道中发现了多名中国偷渡客的事情。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导。
海涛，我们知道其实墨西哥从这个墨西哥偷渡到美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每年都有大批的这个人从这个地方越境啊。那么为什么就是最近出现这个中国偷渡客从墨西哥入境美国，会引起了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这次一下发现了很多啊，几十名、20多名，从中国福建和广东来的。那么，在就是这个发现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市叫提华纳，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圣迭戈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这是两个城市，那个是加州最西北角，这是墨西哥最东南角，这个地方一下发现这么多的这个华人，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这次就大家都比较重视，为什么这些华人最近从墨西哥这个来偷渡到美国，而且选择了地道这个方式。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因为他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边界非常长，几千公里这么长的边界，每年有大量的人来从这个墨西哥进入这个美国，当然主要是墨西哥裔的人，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的人。那么中国来的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是有很多，但是一下子有几十个人被这个上个星期被这个美国边境这个警察当局把他们抓获，这个情况是不多见的，所以引起了很多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方面有很多报道。
是，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要以这样的方式偷渡到美国来呢？从美墨边境走地下通道这样的方式？
从这么20-30年来呢，就是我在那洛杉矶也当过记者。当时呢，就是20年前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很多人从水路 主要是福建偷渡客，他们从水路，从这个加州的长滩，从那个华盛顿州，从俄勒冈州，就是西海，他通过太平洋一下过来，有很多，东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比方纽约，最出名的就是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一下有200多名福建那个也就是偷渡客，他们在那个纽约那个长滩外。就是一下搁浅，然后好多200多人就下水，就想游上岸，结果淹死了10个人。那点1993年的轰动一时的，就是说大家一般选的就是有几种，三种，一种飞机上下来，我把我的护照撕了，我是要求申请政治避难，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从陆路上，就是从墨西哥，就用各种偷渡的船先到了南美，或者是直接到了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它的相对来说法律比较这个松弛一些，签证也比较容易一些，大家先从各种路径先到了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3000多公里的长的边界找一个小口子，他就可以钻进来。所以大部分的华人，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华人，一般是选择了从墨西哥陆路口岸来进入美国。所以这个在提花纳这个城市出现30多个华人这个偷渡客，20多名华人偷渡客被抓获的这个消息，也不是说非常令大家吃惊的。
所以这应该其实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更为流行的这样的偷渡方式，是吗？
从这些年情况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海岸线上，无论是东海岸，这是大西洋的海岸，还是西海岸，太平洋的海岸，美国这个防范力量实在太强，就是包括海岸警卫队，包括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门，他们查得太严，所以现在呢，大家飞机场以前也有大量的华人，就是坐飞机来，然后撕掉护照。现在呢，这两个路它不是就是美国越防它越严了嘛？
是。
那么，所以大量华人就选择走这个。我说大量华人基本上在中国来说还是福建的那个，主要是福建那个福州一带的长乐啦，比较连江啦，福清啦，这几个县，主要是这些县的人，他们来了以后呢，大家都越来越发现走墨西哥通道是一个既省钱又相对来说安全、成功率还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道路，所以大家选择了这个墨西哥。
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陆路的偷渡方式，就是在监管上其实要比这个从水路和这个空运的这个监管上要更松散啊，
相对完善。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呢？就是美墨边境偷渡的这个问题。
这次为什么有很多华人扎枪偷渡？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你知道，他一直要求在美墨边境中建墙，所以好多华人他就担心这个墙一旦建起来，现在不管他建起来建不起来，然后川普总统要求墨西哥来付这个为这个建墙付费也好，美国方面付费，不管建墙没有，很多中国这个偷渡客蛇头集团呢，他们就敏感的感到了。不管怎么说，一旦这个墙建起来，对这个中国这个偷渡客也好，整个偷渡这个整个运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业来好也好，它是一个加强了这个难度，它把这个相对来说最容易的一条路给它堵死了，大家就以后要偷渡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和更难的一些这个加大了它的难度了。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美国经济在8月份新增加就业机会156000个，该数字低于经济学家们早先的预期。另一方面，美国的全国的失业率从7月的4.3%上升到了4.4%。川普总统上任半年多来，是否在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9月4号是美国2017年的劳工节。美国劳工部在节前发布的劳工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8月份新增加了就业岗位15万6000个。该数字低于经济学家们早先的预期。7月份美国新增就业机会是189000个。另一方面，美国全国的失业率从7月份的 4.3% 上升到了 4.4%。创造就业机会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提出的口号和战略。那么川普总统上任半年多来是否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时的承诺？那么最近发生的哈维飓风的灾害对美国的就业状况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对此做出分析。马海滨先生是通过视频从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欢迎海滨。
哎，李生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就业创造就业是川普总统从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和战略，他是不断的在提。那么他现在上任已经是半年多了，那么你怎么评价他上任这半年以来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状况？
我们单看数据的话，就是从他这个从2017年1月份到现在这个为止，实际的那个就业率是比就是说总体的趋势还是稳步下降的。那个虽然下降的幅度可能不如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预测那么快，但它这个趋势是一定的，就是说还是在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而且从你看不同的那个就业率的那个失业率的那不同的那个就是说分类来看，特别是这些低收入阶层、低教育阶层的那个来看，他们的那个失业率下降的更快一点。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个八月份的数据的话，对于就是说具有高中学历或者以下的那个学历的那个那部分的那人群也，他们的那个失业率应当是已经是11年以来的那个最低的那个水平。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是说，我上任以后就要把这个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要把这流向美国流向海外的这些工作机会都给带回到美国。你觉得他在这方面现在当然也许这半年多的时间可能是否有任何的比如说成就有进展在这方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尽管他说了很多，然后也签署了一些就是说行政命令，但是任何经济政策，特别像就业这种政策，它的那个发挥作用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你单单在几个月时间之内的时间是很难看出它的那个作用。而且你从总体的趋势来看，这个目前就是说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就业失业率持续的那个稳定的下降，其实从2010年或者是2011年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趋势。从奥巴马时代就是说的一些政策是延续下来的，那个你很难将今天就是说失业率能达到了这个低的水平完全归结于是川普新政的作用。事实上你很难甚至就是说判断就是说川普的新政有任何的作用。而且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根据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最新的那个世界经济展望来看，他们实际上是调低了那个美国就是说在今年和明年的那个就是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的那个增长率。它过去它的预测是今年会达到 2.3% 增长率，然后明年会达到 2.5%，但他就是最近七月份发的数据表示，就是说他把今明两年的那个增长率都调低到那个2.1%，就说明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包括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川普新政的一些那个措施持比较怀疑的。他就是说不一定是完全否定的，就是说目前看不出来他有就是说比较明显的积极作用，因为他这个一些你光看那个川普政治上台以后的一些那个政策表现，特别在就业这一块的话，他的那个刺激的那个就是说一些行政命令也好，他的那个发布不是很稳定的，也存在一些那个上下起伏的变化。特别是比如说你在煤炭企业就煤矿企业整个就业的看，这其实是很难起到作用，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东西并不能够将很多工作机会带给那个就是说传统他想要就刺激想要支持的一些行业的那个就业的发展。
海滨，在你看来，就是美国经济这一段时间来的这个发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这个经济增长的状况，还是这个失业率的降低，什么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那么是美国经济在持续在不断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惯性的结果呢，还是说，比如说也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的这样的他的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遗产，还是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么两者哪一方面占的因素可能更大一些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更多是奥巴马时期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在就业方面采取的一些刺激市场的那个措施，加上整个美国就是说各种私营企业之间他们自己积极寻找那个振兴的机会，这两者结合的那个可能性更大，和川普政府上台这几个月来的新政的关系相对较少。因为就说你川普的新政，就说任何一个总统不管你的那个措施有多得力，它实际上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严重的那个滞后效应，可能怕要等上一两年时间才能够看到成效。就是说目前短短的那个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是很难将那个就是川普新政的那个作用，就是说将目前的那个失业率啊和那个就业率失业率的降低和就业率的提高，能够完全归功于那个川普新政的作用。我觉得个人更多是那个就是奥巴马时期的那个政策的那个遗留作用，加上这个美国工业界和企业界自己的那个集体的努力的结果。
刚才你提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对全球这个经济展望的这个报告，那么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还是预期呢，还是调高了，似乎是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两年来经济增长呢是调低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但是最近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数字，比如说八月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最新的数字被认为是最近这些年来这样的，可以说是是最快的这样的。
这是一个亮点吧？
所以算是一个亮点。那么，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这个未来这两年内，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还是持比较大的那个，就是说乐观的态度。这主要是取决于，就是说美国整个经济体，它更多是依赖于，就是说整个工业界、整个那个企业界他们自己的那个自主创新，包括这所有的参与经济体的人他们的那个就是说贡献。相对于中国来说，它比较少依赖于那个，就是说包括一个国家层次，然后州政府，这个就包括来个各级政府的那个政策的那个支持，更多是那个市场的作用。只要这个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它的还能这个在进行的起作用，它对于经济的那个复苏的作用将是巨大的。但中国的情况相对不同，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调高了对中国那个未来几年经济增长数字的那个预期，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代表团在访问中国之后，和中国的那个决策，就是经济决策的那些高层领导实际谈话以后，他觉得他们的那个经济政策，就是说刺激政策是能够得力的，是基于就是说政府从上到下的刺激政策会比较得力的情况下，才调高对中国的那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对美国，它调低恰恰是基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对川普政府那个政策的一些不稳定性存在一些那个怀疑态度，所以才调低对美国那个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那个预期。但是对美国整体的那个经济这个市场自由经济市场的那个看法依然是比较乐观的。我个人也认为这个美国经济就说川普总统他可能在想往好的方面发展，包括在就业率方提升方面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达到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市场必须要对所有的那个就是说愿意自主创新的那个企业人和那个这些投资家有信心，他们应当会就是说想方设法那个借助于这一轮这个整体经济复苏的一个整体能的惯性，来将经济推向一个更大的一个高潮。
美国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现在的这个哈维飓风对德克萨斯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部分地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危害。这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几年前的这个卡特里娜飓风，就是你怎么来比较这次的川普总统在哈维的这个救灾这方面的表现，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当年的表现？
当然我们现在 在网上看到比较多的那个调侃啊，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说实际到现场去那个去指挥啊，去和民众接触方面，川普总统可能是不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亲民啊，比如包括深入到那个难民中间和他们家拥抱啊，一起照相啊，实际解决问题啊。但这个东西很多上，你作为一个国家层次的那个领导，未必需要靠这种亲民的手势。关键在于你的实际的那个就是说灾难救助的那个措施，从总体上是否得力。我们看到这就包括那个白宫向那个国会申请这个超过100亿的那个就说紧急那个灾难援助啊，这些措施就我看来就是从措施本身来看是比较得力的，但是将来这个执行的那个具体的力度方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啊。同时关于这次那个哈维飓风，它对那个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目前来说，因为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那个估计，目前我看到的数字比较那个这个那个就波动范围比较大，最大的那个就是说受损估计，就是说可能会达到1900亿美元左右。那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就超过了那卡特琳娜飓风了。卡特琳娜飓风就当年那个国家那个气象与那个大气管理署的估计是大概1600亿美元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成为美国历史上可能是自然灾害受损的这个对经济受损最大的一次。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需要在接下来就等这个几个月甚至到半年的时间内，看看这个政府的那个救灾措施是否真正得当。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几十秒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现在的极端天气状况特别的多，和这个全球变暖，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挺有关系的，包括之前国会的那个特别行动的特别那个政策小组啊，包括委托那个国家科学院做的一些相关的那个研究，都表明这就全球不管是美国就包括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那个极端气候天气事件是和那个全球气候变暖是有关系的。因为特别是像这种飓风这种关系，因为就是因为海平面被加热的那个温度过高，导致于那个上升的那个压力过大，然后产生的那个飓风，无论是它的那个规模还是它的频率，都比以前更为大，从而导致它的那个破坏的威力也会更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这种气候适应性的那种工作，就是说你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你要做好这时候最后的。
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成员9月5日结束暑期休会，回到了华府。在暑假期间，议员们回到了自己的选区，了解选民的需要。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日前来到了维吉尼亚州，出席了参议员蒂姆·凯恩的选民座谈会。一起来看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张伟在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采访报道。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维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恩在炎热的八月份和其他参众两院议员一样，离开华府回到选区，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聆听选民的声音。8月31号早上，凯恩参议员来到维吉尼亚州劳顿郡商会，和当地中小型企业主就影响地方经济以及企业利润的议题进行讨论。在场企业主最关心的议题包括税务改革和医保改革等。会后，凯恩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他过去一个月来在维吉尼亚州听到哪些选民的声音。
维吉尼亚州度过了很艰难的一个月。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发生了一件很惨痛的悲剧。那次游行的参与者90%是来自外州，他们把暴力、种族歧视和谋杀带到维吉尼亚州。我们不要那些，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些问题，我们不会再走回头路。我们的态度是欢迎的、包容的、前进的。我们在经济上充满活力。我们不欢迎从外州来采取暴力行动的人。在这个悲剧中，一位女性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用车撞死，两名我认识的州警也在维护安全时丧失性命，而川普总统却无法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当一名索马里人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开车撞进人群中时，川普总统立刻称那是恐怖主义。在巴塞罗那发生类似事件时，川普也立刻称那是恐怖主义。但当它发生在美国首都90英里外，造成19人受伤、1人死亡时， 他说，两方都采取了暴力行动，两边都有好人，白宫完全缺乏道德领导力。这是我在维吉尼亚州各地时常听到的评论。
民主党参议员凯恩在参议院是重量级的明星人物，他过去曾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在维吉尼亚州竞选各种公职，屡战屡胜。2012年，他当选为代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2016年，他获得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搭档。在那次选举中，凯恩面临人生第一次败选，与美国副总统职位擦身而过。从川普上任至今已经过了7个多月，作为川普和彭斯的竞选对手，凯恩参议员对川普上任以来的表现进行评估。
他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但不令人惊讶。我认为从他过去职业生涯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我认为他加剧了美国民众的分歧。传统上，当选总统会伸出手，试图疗愈选举中发生的裂痕，但是他浪费了那个领导机会，不但没有让人民团结，还做了相反的事。不过，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安全团队，包括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国家安全顾问等人。原本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迈克尔·弗林，十分糟糕。不过后来换成麦克马斯特，那就是个坚强的团队。另外，班农原本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那是个错误，但是他也离开了。所以现在危险人物离开，我们有比较好的人选，所以国家安全团队可以说阵容坚强。另外，由盖里·科恩领导的经济团队也是个坚强的队伍，但什么事情都是从上开始。川普总统的表现十分令人惊讶，但不出人意料。对我来说，选举期间我就知道他会是个什么样的总统。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正面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凯恩参议员在参议院里是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关于美国目前在亚洲面临最大的安全挑战朝鲜问题上，他说不能让金正恩肆无忌惮地威胁韩国的安全。
我尊重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所以当川普发推文说谈话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我很高兴马蒂斯这么说，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知道军事选项必须要放在台面上，因为我们不能让朝鲜威慑韩国，但我们有275,000多名美国人住在韩国，我们不能让他威慑那些邻国。
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朝鲜局势不稳对中国没有好处。他呼吁中国以更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没有好好利用它能对朝鲜发挥的影响力。比方说，当美国帮助韩国设置一个纯粹是防卫性的武器系统时，中国在对韩国做出经济制裁，这显示中国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手中的所有工具，让中国加大力度，发挥他们对朝鲜的影响力。因为如果朝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对中国将造成伤害，这可能会引起一股从朝鲜进入中国的大规模难民潮。另外，美国也将不得不加强韩国和日本的防卫能力，这也不是中国所乐见的。我们从设置萨德系统的经验可以看出，不过我们必须继续这么做，直到中国终于严肃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必须严肃看待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9月5号回到华府，凯恩参议员表示，联邦政府预算、税务改革和医保改革将是9月的工作重点。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张伟采访报道。
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粮食有30%以上没有被使用。尼日利亚一位企业家设计了手机软件，可以把部分粮食提供给需要的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款软件的名称是 Chilberry， 它的设计者软件工程师埃克波尼莫的动机很明确。
It was a phase in the family where, my dad...
我们家有一段时间爸爸生了一段病，没了工作，
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家里没有了健康食品或是营养食品，我们一两天都有可能吃不上一次有营养的食物。
他要尝试一下，不让其他孩子经历他所经历的事情。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affected me psychologically and also
这件事情对我的心理有不小的影响，对我的学业也有一些影响。我一直在说，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利用我的能力确保别人不会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
过了最佳食用期的食品不应该被扔到垃圾处理站，这些食品还比较新鲜，食用还很安全。这种软件可以让商店老板把卖不掉的食品信息上传到网上，慈善机构可以按照折扣价购买他们需要的食品。
我没有工作，要解决家人的吃饭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有了别人的帮助，我才能够养得起孩子。我现在的情况好多了。
这款软件对大家都有好处，食品商店把那些通常要扔掉的食物卖掉，还可以有点赚头。
长远的目标是让这个平台发展成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锁定食物价值链上那些不断被浪费掉的东西，为这些准备被扔掉的东西找到最需要他们的人。
埃克波尼莫说，到2018年年底，他的软件将能够帮助解决10万家的吃饭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应对气候变化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阻止或者减缓气候变化，再就是适应这种变化。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这两个干燥的地区，研究人员开始采取适应的措施。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人们想到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认为将来极端风暴会给地球带来大量的水，但是这两个州的科学家规划中的未来是风暴远没有那么多。南加州大学教授萨拉·费金斯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要让植物有足够的水保证其生长的需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干旱的年份，所以我们要看能否培植出更加耐旱的作物。
费金斯说，气温的上升意味着水分挥发加快，也意味着每个人使用的水量将会减少，所以研究团队开始种植农作物，减少用水量。
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不同品种的小麦，这些品种我们培植了大约10年，选择的特点是它们能够在德克萨斯州干旱地区很好的生长。我们要看这10个品种哪些在干旱条件下，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土壤和不同的气候中生长得更好一些。
费金斯和他的团队了解到，天热的时候植物就会缺水，就会产生更多的天然蜡来保护它们的叶子，叶子上的蜡越多，植物里面储存的水也就越多。
我们在不同的海拔和干旱的地方种植同一种农作物，这10个不同的品种产生的蜡都会增加，这有点像在天干的时候人们往嘴唇上抹一些唇膏。实际上植物在更加干燥的地点会在它们的叶子上多抹一些蜡。
这个团队可以用少1/4的水种植丰富的农作物。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植物叶子上的蜡还可以储存碳。
如果我们能够把植物上的蜡增加1倍，实际上就能够帮助把土壤中的碳分离出来。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将来地球上的含碳量会大幅增加，而水量则不足。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好，接下来一起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朝鲜在星期天呢进行了第六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核爆的威力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到震撼。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这次核试验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与尴尬。朝鲜选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进行核爆，让北京脸上无光，是否会让习近平下定决心处理朝鲜？中国的对朝政策还有多少筹码？朝鲜走向核武道路，中国该负多大责任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